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玉琪，谢谢我们一班一群年轻的姐妹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去敬拜哈。刚才我坐在那里，看见这几位年轻的姐妹真的非常有感动哈，因为有一些他们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还抱了在他们哈，现在哇已经在那里来敬拜来侍奉哈，实在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件的事情。看见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成长了啊，我们在神里面能够享受那样丰富的一个的恩典，实在是感恩啊，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啊！让我们真的在每一次的敬拜的里面特别也为着在台上来服侍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他们在领诗，他们在弹琴其实他们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需要练习，他们需要摆上时间来去做各样的准备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的机会啊，其实我们需要感恩啊，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之后，很多教会都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啊，有些教会已经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是不去教会，在家里面上网就敬拜了啊，就已经没有一个好像我们这样丰富这样恩典的一个的机会聚在这里一同的来去朝见神啊，所以能够坐在一个的同一个的地方，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起把颂赞归给神真的是一份的恩典啊，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啊。四月份啊，进入四月份，我们知道这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就是复活节啊，我们也很感恩今年的复活节有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已经好几年了哈，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的机会跟还没信的朋友来去交往接触哈。过去我们校园的工作也是虽然不是说每一年都有很多人，但是起码还是有不少的新的学生哈，新的来到这里访问的学者，各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可以有交往认识，然后把福音能够来传给他们啊。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哈，整个的事工好像停顿了哈。但是今年我们很感恩在复活节我们有1、2、3、4、5位弟兄姐妹我会在下个星期接受这个的这洗礼这个浸礼他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来承认来公开来表示他们有这个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节是一个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日子，是我们在哪里来庆祝来欢呼来做这样的纪念。但是在复活节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去留意的，就是受难节在教会的传统的里面，星期天是复活节，所以有些教会会在星期五有一个的复活节的一个受难节的一个的纪念来思想，来去一同的来怎么说呢，来回忆一下来从圣经里面来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何受苦，如何为我们而死。受难节是一个让我们体会 神的心情的一个日子。多少时候在圣诞节我们都会提到耶稣的被抓、被钉、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些的故事、一些的信息。中国人不大愿意讲死亡这个事情，死这个字好像在中国的传统的里面比较忌讳啊，特别在人的生日啊、新年啊、一些的高兴的日子哈、都避免不要讲死这个字哈、但是基督教却对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描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代。为什么人会死？虽然我们不愿意提这个死这个字，好像不吉利啊 whatever you know， 但是死亡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无论谁都逃不了这样的一个的结局。所以死亡是人必须要探讨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会有死亡？死亡又怎么样？死了之后又怎么样？死亡带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虽然我们不想讲，但是需要去探讨，需要去明白，需要搞懂、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在世活着。神创造亚当、夏娃，把他安歇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地方，叫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们各样丰富、各样生活的需要。然后神把两个树放在哪里？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当神把这个的树放在这个园中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受造的人一个清楚的吩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你们爱吃多少吃多少，不会胖的。但是唯一园中的那个分别上让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的一开始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类原来被神创造之后，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底下，他有他有选择。他有什么选择？他又可以选择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被神赶出这个伊甸园，然后其中，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里面，后来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因为神看到这些已经犯了罪的人，神不允许他们再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圣经说如果他们吃了之后就永远活着。所以意思的话，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两棵的树，一个就是让人永远活着的树，一个是吃了就会死亡的一个的树。但是人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结果带来后来的结果死亡。那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的问题：他们好像吃了也没有立刻倒下来，也没有吃了之后两夫妻就啪倒在地上死了，没有，好像没有。我们看见神只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不允许他们再有机会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 那神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创世纪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第四章讲到该隐杀了亚伯，后来一大堆的那个事情我们就跳过不讲。如果我们翻到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五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记载， 不应该很有趣，很特别的一个的记载，其他地方没有的，就创世纪第五章有这样一段的记载。当创世纪第五章就讲到什么？讲到亚当夏娃他的后裔的家谱，记载什么？记载亚当活到几多岁几多岁，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形象样式像他自己，然后给他改名，然后又在世上活了800岁、啊、然后又生养生儿养女，然后就讲了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接下来从第六节到20节讲了一大堆的名字，我们都不会记得的。亚当生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活了多少岁，然后生了儿子生了女儿，然后又活了多少岁，总共活了多少岁死了。差不多整个的家谱的里面记载这些人的名字，最后都有一个结语，不管他活了500岁600岁700岁800岁900岁死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件的事实，亚当的后裔，所以说从亚当下来所有这些人，无论他活了多少岁，结局是死了。为什么他们死了？因为他们再没有机会回到伊甸园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他们没有解药，死亡成为他们注定的结果，这是一个不能够解决的一个的问题。因为他们离开了伊甸园，这个生命树在哪里，他们没办法能够再去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再拿到这个生命树的果他们可以吃。所以无论活了多少岁，死了。那如果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去找其他的圣经，有没有像第五章这样的记载？啊，活了多少岁死了，活了多少岁死了，活了多少岁死了，家谱都有记载，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但是这一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宣告，不管活多少岁。死了，就是他的终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必定死，是因为他被赶离了，与神隔绝了，与这个伊甸园神为他们预备这个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这个的生命树没有关系，他说没有机会吃到这个树，所以他们死了。创世纪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一下跳到去启示录。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在启示录的22章应该是哈，有时候我都记忆力不是很好，22章啊，最后一章。讲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描写，在哪里有什么？有生命树。在哪里有生命树？创世纪开始讲到生命树被人拒绝之后消失了， 启示录再次让我们看见生命树放在哪里，人可以因这个缘故永远的活着。 In between 这个过程的里面，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时候，中间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当然了，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哈，摩西啦、大卫啦、所罗门啦，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在整个的神的救恩的历史的里面，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来到人世间做什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来解决人死亡这个问题。因为自从 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人与这个生命树隔绝之后，人再没有机会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很有意思，说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描写了耶稣他是谁，他说我是的时候，如果你看他的描写，我是 I am 的时候，形容什么？他说我是活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真葡萄树。他讲那些东西，所有这些的形容都与这个伊甸园，都与圣殿，都与新天新地里面所描写的东西都有直接的那个的 image， 那个形象相同的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的受难节、复活节这个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为何而来。我今天的题目定了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我有没有定错呢？但是当我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定错题目，我的题目还是应该对的。基督是为死而生的。当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什么？我们读到耶稣形容，他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如果我们读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现在正要面对上十字架，很快要上十字架了。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祷告，他向神说：“神呢，我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原来他看着这个面对十字架，看着这个面对死亡，是他得荣耀的一个的 moment， 一个时刻。等下我们再讲为什么。然后他就讲了一段，我们好像明白，但是又不是很明白的。什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个现象我们明白，但是为什么讲这个我们好像不明白。我们下一个 page 好不好？然后27节他很有意思，他说我现在心里很忧愁，因为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不是吗，他祷告汗如雪点的滴在地上，他面对这个十字架，面对这个死亡啊，作为一个人他心中有忧愁，我们所理解。然后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表达了耶稣那份的人性的何等真实的一个表现。他祷告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要丧失之家死亡的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我定这个题目没有定错，基督是为着死亡而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他来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而来的。他不是来到这里来做一个哇万人敬仰的一个 superstar， 有一个这样的电影描写耶稣， 不是来做一个让人敬拜的一个偶像，这样偶像般的这样一个人物出现在世界，不是。他来只有一个目的，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是为着死亡而来的。为什么？因为人否定了神的命令，吃了这个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死亡就是他所带来的一个必定的一个结果。可能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讲过为什么这个分别善恶树不能吃啊。这个分别善恶树不是说人不懂得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不能吃？因为这个分别善恶是指向人来做定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的一个的标准。当人吃这个果的时候，他乃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定善恶的一个的身份上，意思是说他把自己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定标准的这样一个的位置。但是人的有限，人是不可能有一个全知的这个知识，能够来知道什么就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所以人不能够站在神的身份来做这样一个的审判的一个的解释。所以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乃是表示人的骄傲，把自己抬高与神同等，所以结果带来这时候灭亡，就在死亡的里面。在别的场合我可能讲的比较多了，我就不讲了。耶稣基督来是因为要解决因为人的罪所带来必定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不单只是这个肉身的终止这个活动，死亡更是表达了与神隔绝的一个的形容。死亡是让人从此失去了与生命的源头隔绝的这样一个的表达。耶稣来他是为了要解决这样一个的问题，所以他来为人承担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在当中描写的以赛亚书十三章里面描写啊，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好，这些我们都很熟了。耶稣承受了人因着罪所带来的哪一种罪恶的世界所给予他的哪种的伤害，他都承受了。然后他面对上十字架，面对死亡。但是耶稣却讲了一句话，我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有时候这个让我们抹不着头脑，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呢？这一点我要稍微退一步先来讲。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当耶稣出生，应该说还没出生啊，魔鬼撒旦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计划，有这样的一个的有这样的一个的事情来做。魔鬼撒旦知道耶稣是谁，所以魔鬼撒旦在耶稣还没出生，还在玛利亚的身体的里面的时候，魔鬼撒旦就用尽各样的办法，想把这一个耶稣出生这个事情，把它来怎么说呢？来摧毁了，让他不能够出生，还是出生的带着一种的羞辱来出生。所以当玛利亚怀孕之后啊，他在当时就越是就被这个世界的哪一种的所谓的观念影响，就想默默的把这个玛利亚休掉， 如果是这样呢，玛利亚在世上可能就面对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还没结婚就怀孕，当她的肚子大起来，像我的女儿哈，看着那么大的一个肚子在那里走动的时候啊，人孩子她还没结婚有这样的事情，问都不用问，那些人就会拿石头把她打死了。所以如果真的是这个事情，越是把她休的之后，越是这个玛利亚根本没有机会能够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他就可能被人打死了。所以魔鬼在哪里就使用这个方法，能够想把耶稣除掉。我们读那个故事，我们知道他办不到。哎呀，约瑟还是一个义人，所以他还是听从神的吩咐，把玛利亚娶了。所以当耶稣出生的时候，魔鬼撒旦又利用另外一种的势力，地上的政权希律啊，让透过希律想把耶稣把他杀掉，结果耶稣这个又不成。所以耶稣的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魔鬼撒旦是三番四次不断的希望能够用各样不同的方法把耶稣杀掉。在魔鬼撒旦的心里面就想，只要我把耶稣杀掉之后，我就可以改变，还是说阻碍了神的旨意，阻碍了神的计划不能够实现。所以当这一个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挑起了很多敌对耶稣的人，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后来的罗马的人，最后用尽各样方法就把耶稣钉死了。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上个星期我讲什么，我讲神是历史的主，神是历史的主，历史都在神的掌管引导安排的当中来进行的。人没有办法，人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因着手段可以破坏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要完成的东西就必定按他所要完成的去完成，这个才是历史的主。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他出生长大经历过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后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宗教家把耶稣带到这个罗马的政府的面前啊，比拉多把他判了，给他钉死十字架。我在想当时哪一个的魔鬼撒旦在那里一定是哇搞定，这次我可以能够把它除掉了。但是魔鬼撒旦没有明白，没有想象得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为了要为人而死。他三番四次用各样的方法来除掉耶稣。他没有明白一件的事情，他也只不过神手中的一个的工具。当耶稣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我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死在十字架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人什么时候失去人的荣耀？你说人有荣耀吗？有啊，人有荣耀的。诗篇第八篇不是说吗？我们是这么微小的一个人，但是神竟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宇宙的里面啊，让人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啊。亚当夏娃本来的职分就是这样一个身份，是多荣耀的一个身份。本来他就是在神的殿中，当为一个将来服侍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因为他 背逆了神，他失去了这个荣耀，他不顺服，他的自己的自我把自己抬升到与神同等，否定了神给他说不能吃，他吃了。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耶稣做了，耶稣约翰福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不断的讲，我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所讲的，我所做的，凡事所有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天父给我的指引，天父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所讲的话，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因着我顺服父神的旨意而做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是荣耀？因为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虽然这里说我心里忧愁，我面对这个十字架我还有害怕，我也有压力啊，我的汗如血点的可以滴下来，我痛苦，但是我顺服，我愿意顺服神为我所预备的，我要做什么我就听从神所做的去做。当他顺服神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人重新得回顺服神、服在神之下的那份的荣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罪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同时也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一个荣耀神的一种的生命。可能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种不如意的生活，可能是困难，但是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如果是神自己的心意的话，在困难的当中也成为神的荣耀，这个表达。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我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撒旦才明白，才转个头来了解，哇，我千方百计的要来杀害耶稣，原来耶稣的死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如果魔鬼撒旦早早知道这样的事情，我相信魔鬼撒旦保护耶稣都来不及，不要让耶稣碰见任何的困难。我相信魔鬼撒旦用尽各样的方法来保护耶稣，不会会伤害他。但是魔鬼撒旦没有这个能力，知道原来在神的永恒的计划、神的完美的旨意的当中，一个人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完成了神的旨意，因为这样一个人表现了神，表现了人的顺服。所以我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很多我都不一定同意，但是有一幕我觉得这个导演所拍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一个电影的里面，天突然间好像下雨一样，好像开了一样，他眼睛这个的下面代表魔鬼撒旦这个的角色的这个人，就在那里非常痛苦的挣扎在那里，哎呀，惨了，死了。为什么？他 in that moment 他才了解原来耶稣的死所带来的改变是那么的厉害，他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耶稣的死，耶稣是为了死而来，但是他的死不是按人的计划，不是按魔鬼撒旦的时间，不是按照魔鬼撒旦的方法，乃是按照神自己的预备，神的心意，神的时间到，他用十字架最残酷的方法来钉耶稣，来让耶稣死亡，是因为十字架代表羞辱， 十字架代表诅咒。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的方法的底下来死亡，乃是要承担人罪所带来的诅咒与羞辱，不是按魔鬼撒旦的时间，不是按照人的方法，乃是神的旨意要去成就，好不好？我们回到前一点，前一页，那我们就不明白了。在这里也是耶稣基督讲到人得荣耀，当他死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他说得荣耀，对不对？但是接下来他讲了这一段，好像我们明白，但是又再想想为什么讲这一段，要表达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是植物的现象啊，我们这里有专家知道这个情况啊，我们看得见这个现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说没有，你说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但是这就是为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讲用这样的一个的形容来表达他的死亡，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问的。当然后面说因为会结出许多籽粒来哈，我们说信耶稣，因为他死了，我们就后面有很多人信耶稣能够跟随他，是的。但是这里我相信要表达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的表达，就是说在亚当夏娃的里面，死亡就是一个终局，一个结局，无论活了多少岁死了，一个终止，他的寿命就终止在哪里。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了，再没有机会得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死亡就断绝了这样一个的可能性了。所以死亡不单只是肉身这个的身体不动，乃是与神永恒的隔绝了。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他说我要面对十字架，我要死的时候，他就用这样一个的比喻，一个这样的现象来讲明一样很重要的信息。他把死亡这个事情应该是说他让我们看见死亡这个事情改变了他的应该这样说这里是要表现生命的一个的转化的一个的过程。一粒麦子的种子是一个形态，但是当它埋在地里面的时候，这粒的麦子的生命的这生命好这时候好像是死了，但是它的里面都转变了，转化了 transform 去了另外一个生命的形态。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亡不再是一个终局。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亡所带来的结果是生命的改变。过去人死亡是与神隔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他不是死了就死了，他死了之后，我们知道他三天复活了，活过来胜过了死亡。所以他带着一个不一样的复活的身体，一个不同的形态的一个的生命展示在人的面前。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的身体可能还要留下几个的钉痕的洞，但是样貌各方面都不一样了，因为他已经改变了这个生命的形态了。所以耶稣这里用这个麦子这个的表达的时候，是讲到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死亡不再是终局，乃是改变。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的里面，我们的生命80岁也好90岁也好，我们这个身体都会停止活动了。但是当这个肉身的生命停止死亡的时候， 乃是我们的生命转变了成为另一个形态，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让我们将来这个生命的形态被改变过来，死亡不再是终局了。耶稣基督的死亡带来的复活，乃是带来一个 生命改变的形态的一个的展示。保罗说耶稣基督怎么复活，我们将来也是照样的跟他一样那样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亡不再是一个人类命运的终局，就再不是创世纪的第五章那个家谱所留下来给我们的宣告了。可能我们不会活到100岁、900岁、500岁，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长命，肉身没有那么长命，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就好像这粒麦子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 transform 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的死，不是一种无奈的，不是一种好像只是看他受苦而已，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是要为改变人类的死亡这个问题而来到人世间，所以他经历了死亡才能够有复活。如果他都没有死，如何复活呢？如果他都没有在地上承担人的罪，人的罪怎么可以在神面前得到解决呢？魔鬼撒旦以为很聪明，用尽各样的方法把耶稣处死，结果成就了神永恒救赎的计划。因为掌管历史的不是魔鬼撒旦，不是任何一个人，乃是坐在宝座上掌管宇宙万物的永恒者，我们的主。愿意我们每一年思想受难节、复活节，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 commit 给神，委身给神，让我们在不要在地上过着一个好像没有盼望的人生，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知道就算离开这个世界又如何，我知道我去哪里，我有将来的生命是怎么样，成为我们活在地上的力量与盼望。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是何等的卑微，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你创造了我们之后，你把我们看成是何等宝贵，圣经形容就好像人眼中的瞳仁一般，你保护，你爱惜，你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拆到地上来，为了要解决我们人死亡这个终局，你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苦，但是死并没有把你困住。当你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是带着荣耀的一个表达，因为你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你这份的顺服为人带来了将来跟随你的人的荣耀。因为顺服神，我们可以在地上来荣耀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年思考你的受苦、你的死与复活的时候，愿意我们因着想到你的牺牲，我们心 被感动，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求主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保守我们，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